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佛啊，一个出家师父问我，他说这个念佛怎么到六根会去啊？那后来念啊，坐在念他就进不出来，在这个身体外面绕来绕处，就是进不出。那这个怎么样的运六根会去？其实呢，就是第八识，八识念佛就是。我们的眼睛观离这个鼻子，这个中间往里面找，啊，往里面找看能念之心，这个能念之心就是第八识。所念的佛号分别或执着是第七识或第六识，就是能念，观察能念的这个体在哪里呢？就在这个鼻子背好观这个地方。那么说你进不去怎么办？你要先观鼻子。那么说一般人呢，眼睛呢是朝上翻的，就人死凡夫啊，凡夫死的时候眼睛是往上翻的，圣人呢死的时候眼睛是往下走的。就是你念佛的时候要观察你的眼睛是往下而不是往上翻啊，人死的时候眼睛一翻就死了，人一翻就翻白，翻白就是眼睛朝上去了啊，一般人呢这个眼睛一闭的话眼睛就是朝上的啊，毕竟你现在闭闭看一看，眼睛一闭你发现眼睛只瞬间就上去了啊，你闭一闭看看啊，就是说你发现你自己眼睛只朝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自己很清晰，会忘记一切的。当你眼睛只朝上的时候我们会想一切的，就是说眼睛向上翻的时候会谁恨我谁爱我，多少钱多少命多少力儿子生子你都可以想得到，知道吗？无限的想。眼睛只你的眼睛只朝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发现瞬间就没有了。所以科汉初修行呢，他这个眼睛朝下朝上都会决定我们这个圣贤之分。所以呢这个念佛的时候尽量眼睛只朝下。他说看什么呢？看眉间，看眉间。我们坐在念佛的时候先看眉间一段时间，一段时间背好观，从这个里面背好观里面进去啊，看一段时间然后再进去。那个呢看能念，就是说自己念阿弥陀佛能念这个心，这个能念就是第八识，知道吗？第八识用功。那说可以断你的向外分别识和向外执着识，就对外面的执着是第七识，是第七识就是造业识。而向外分别识是分别就是法界，就是分别呢，分别以后呢，好的坏的善的恶的，然后你就执着恶的，执着于善的啊。当然，只观照能念之心，这个能念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善也没有恶，因为它不向外走啊，它向内走啊。像内轴它就不会向外面分别善恶和执着了，所以第六识第七识就不起作用了。不起作用第八识九念转为觉性，这个觉性就是佛性，就现前了。所以呢很愿意进入三昧状态。但是当他在进行的是念佛的时候，那个手啊一定要像阿弥陀佛一样托在胸膛啊，不要捧着斗子啊，你又不是怀孕了捧什么斗子呢？就是说很多人把斗子这样捧着干嘛，是吧？就是说要挺起来，就像那个独柳一那个小柳不怕死的小柳。你看释迦牟尼佛两个手，这个他说这个很健壮的样子，是吧？就是人很健壮，手挺起来就很健壮，手捧着斗子呢，一看就懈怠相，看到没有？就是走路这样拐这样拐，就像那骑我一样，看过骑我吗？两脚一崴一崴，他走了这样一崴一崴。抬起来就不一样了，是吧？抬起来看看有没有力啊，这样的看看长腹什么样子的，抬起来看看长腹有什么样子的，一抬起来就感觉到长腹好有力啊，是吧？一放下去长腹睡着了吧，他马上就会感觉到懈怠相和这个静静相马上就体现出来，是不是？所以呢说要抬起来，手放在手上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手呢不能够空，手这两个胳膊不能空，一坤走了就是没有，它就会晃动夹着，知道吗？ 吃饭的家长，过去的人修行是什么？训练自己家长，这里两个加两个鸡蛋，知道吗？你要放生了就掉下去了。所以吃饭的时候，过去吃饭的时候训练自己吃饭，他是搬两个干锅，搁两个鸡蛋，然后吃饭。这样你就可以观察到我们吃饭应该怎么吃。可是吃饭不是说这样你铺在桌子上面，以后一个人拿一个鸡蛋，在家里又拿两个鸡蛋干着，然后吃饭，你就会找到吃饭的感觉，就是出家人应该怎么吃饭。那开车的也是一样的，开车你踩那个汽油的时候，要想底下一个鸡蛋，你踩的时候就不会像三清那个开车子，啊，三清开车在新疆的时候把我吓死了，他为什么呢？呜呜呜的响，然后呢又上坡往上冲，后来搞得我都生气了。为什么呢？如果你想底下有个鸡蛋就没事了，哎，踩的时候今天底下有鸡蛋，就踩不过了。那你走路的时候就鸡蛋，为什么要是碰到别的东西碰到鸡蛋呢？你也不能夹紧了，夹紧了鸡蛋就夹碎掉了。就是说我们走路的时候是要夹，但是不能夹得太紧了，夹得太紧了的话又会出现另外的不好的现象。其实不能太深也不能太紧，正好夹一个鸡蛋，大家以后就知道了。就是我们可以臆想有一个鸡蛋在夹着，走路的时候你发现身体越来越轻越来越柔，然后身体的定力就越来越强大，就这样走。你看我，你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我都是夹着的，看到没有？所以我没告诉你，你不知道；告诉了你以后，你就知道我怎么用功了。就是说，哦，原来师父怪不得这样夹着了。我一直在夹着这个地方，想打妄想，就是妄想跑不掉，想跑也跑不掉，知道吗？我想打妄想，就是出不出这种感觉。啊，像你们打妄想。一打妄想跑出去就不知道回来了，所以念佛呢像飘啊飘啊像孤魂一样，就是你就说叫断了线的分导到处乱飘。你们念佛啊，那符号是向外飞的，我们念佛号呢是能念之心是往里走的，往内走的，叫念南无阿弥陀，它是走能念的那个东西，是就是符号念符号的那个起因，而不是果。在禅宗上来讲的话，叫做话头，就是说你要找话头，不能找话尾。你说，念佛是水，那就念气功了，知道吧？所以念阿弥陀佛，找你这个能念之心，就是念念，那么就找了个头，那个头这一声符号，这个才是重要的，就是能念所念的符号的这个能，这个能就是佛性，知道吗？大家找佛性，那个地方就是你的佛性。你转过来之前叫第八识，转过来以后就叫做佛性，就叫做佛性了，也叫觉性。所以找到觉性，那就是智者，你就这样啊，就能这样解脱啊，你就会找到那个觉性是什么样子的呢？它不是长的，也不是短的，也不是高的，也不是时间，也不是空间，不能用时间和空间来讲，就是你符号长短高低，但是呢都在符号上面，但是呢那个能量的东西知道，但是呢能又不存在。但是他又知道，觉性又知道，但是呢他能知的那个东西呢，他非常非短非高非低非时间非空间，我们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那个东西。所以大家每天念阿弥陀佛都靠他念，那个就是你的佛性，我们就到处找，其实就是你自家，就是说到天下找春，不知道家里的那个墙头上那个梅花正出，是吧？所以家里哎呦，就有春天了，何必到处去找呢？所以佛性就在你能念的那个体上。可是我们念佛阿弥陀佛怎么还不清净呢？念阿弥陀佛什么就念佛上面了？念阿弥陀佛什么时候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其实能念的那个东西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东西正在西方极乐世界，知道吗？因为佛性它早就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所以这个肉体都不会往生，包括念佛念佛号的声音瞬间就消失了，它也不会往生的。就是能，那个能，它就在莲花之上。这是莲花没进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呢，这个能就被莲花包着，就是因包着，这个世界给包着，这个地球啦、虚空啦、色身相互触发啦，包括念阿弥陀的声音啦，这是什么呢？就是莲花。你这个能呢，正在其中，这个能就是太子，知道吗？我这个世界就是莲花，就莲花，我们都在莲花里面。每个众生都在莲花里面，知道吗？就是说你想一想自己在莲花里面， 你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啊，你就不会再搞是非了。所以呢，要发起我们一个能觉之心，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有菩提心的人呢，对这个就感兴趣，啊，没有菩提心的人对这个就不感兴趣，啊，不感兴趣，就对外面那些虚妄的东西，啊，感兴趣，但念离不开它。那么说这个无量寿经，我们讲四十八愿啊，就是说是自在往如来知道法藏比丘啊，这个誓愿深广呢。所以就告诉法藏比丘啊，他说必须大海一人斗量，他说尽离受戒参个从底，就是说常常的要咬这个海君就被咬干，然后呢要找那个妙宝，就比方得知恶人静静，恶人自心静静，求道不止，挥当苛格啊，活跃不得啊。就是说这个是心呐，就是说我们修行呢，就是往往就是说好像是要很多年以后才能够成就，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这个长是短是跟你的精进心来讲的，你精进力量越强大，那就瞬间就可以成就，如果你的精进力很弱，那就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你怀疑，那就说就像你说饼充饥一样，是吧，怎么说也保不了啊，所以呢我们不能画饼充饥，我们要实实在在做，就是说我们要提高自己一个什么念头呢，就是精进，精进这个念头，恶人精进故四十界一坛子就过去了，知道吗？那释迦牟尼佛到此世界来修行呢，他说本来释迦牟尼佛要到四十一界后才成佛的，但是呢他念佛七天，就是天上天下无余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无境界，一切无有余佛者，就是就念这句话，整整念了七天，超过了四十一个劫，然后成佛了，这是娑婆世界。那是因为有一政府观察到释迦牟尼佛啊，跟这个娑婆世界的缘起和释迦牟尼佛来此世界啊，是最近的一尊佛啊，最近的一尊佛。所以那个佛想一观察很多佛，只有释迦牟尼佛离这个世界最近，他的因缘最近。他说用什么样的办法让释迦牟尼佛快速的成就呢？念佛，看到没有？就是念佛，念佛，精进念佛七天就成就了。所以看，七日一心不乱，就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肯定是没问题的。所以呢要了解，那过去有一部经典也这样讲的，一个小和尚在山上念经啊，脑子瞌睡，跑到山上去念经，念念念就瞌睡嘛，掉下去了。那维多菩萨看他精进的，就用手把他托起来了，山顶上念佛，他感觉到自己这个老是吐了，跑到山顶上坐着，他说我这样念佛掉下去你必死不无疑啊，看你还睡觉吧。但是呢昏沉还是来，你看昏魔是很厉害的，他说初法心者掉毒厉害啊，老法心者这个昏沉重，像我们就是昏沉重啊，一打坐看见我摇来摇出的是吧，禅府是摇来摇出的昏沉嘛，就是说老修行都是昏沉，像婆婆们都昏沉很准，你坐在那个地方睡觉了，我讲着讲着就睡着了。我看那个严管是照的照片，照了好多睡觉的照片，卷成把那个睡觉的照片照出来了，给我看，哇，我都怀疑我的人生。这个讲法，所以我下午晚了不想讲法，就因为看了这个照片，知道吗？那照片大家都睡觉，我还讲什么法？所以我一恼火不讲了，讲了。不过我上午还是下午还是讲是吧？所以二十一天，我还是让大家多多念佛啊。所以呢，就是昏沉重啊，都是老修行昏沉重，这个是没有办法。那多年寺都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常和的也是这样的。这个禅堂里面老修行一打坐就，但是人家不敢打他相板，因为老修行有一个共性，知道什么共性吗？脾气大。你要打他的相板，他爬起来我向他啪的打断，他就这样。就是因为在我们寺庙的一个老修行，他在睡觉， 我们就拿香蕉指了一指，他爬起来就把他打了一棒。谁你知道我在睡觉啊？这是连老君神都脾气大，是吧？但是呢，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说昏沉。而就是昏沉钝的原因是什么呢？在我们在五根五力里面讲到，这个性根、静精根、念根、定根、慧根，昏沉与懒惰都是来自于信心不够，就是没有性根跟静精根，就是没有性根跟静根，所以我们要训练性根跟精进根，才能够破除昏沉和懈怠。如果没有，所以呢，什么叫性根呢？就是文法，就是说你为什么会睡觉呢？因为你对菩提心不认识，没有文法，所以没有文法就不能像贤奘法师一样起经历这种概念，他就不会勇猛斗志爬雪山过沙漠，然后宁可向西边一边死，也不往东一步火，也就是这种念头，就是要精进心啊。他说，对于文法的这种心态，一般的求法的这种心态啊，这个比较，因为他骨子里面有一样东西没解脱，就是说修行人呢，生死未断。那我说，就像把头放在手上一样啊，没有时间去造业了，就是没有时间想去打妄想了。他就是说，我自己生死都在了，哪有时间去找那些世间的是非啊？他就赶快去精进，一定要解决生死问题。那问题，那说这个叫做文，一定要文法。文法干什么？文法去精进，不是我们大家还是师父在讲法，然后讲这个故事啊，讲一些笑话，听完以后出大门回家去睡大觉，一点思维都没有。那假如说我原来看不到你的精进心啊，就是说闻而思之，思维精，思维性，是吧？闻而不思，不为性，就是闻但不思考，不思考这生活中就不能关照啊，不能关照什么叫行呢？他一点都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很，比如说在我生活中，我感觉到很多东西就起了很多的作用啊，起了很多的作用。特别你们语重啊，在我面前我都会把很多的时间，我会把它当作是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品这样。为什么提婆？因为提婆达多脾气大嘛。是吧？脾气大，发脾气，烦恼，然后呢，会弱这个喉膜万丈，然后我要调整身心，这样调整身心，给我给比，就是有时候给禅主也带来麻烦，所以当时我会调的，我自己会调。后来师父有人就说了，就是师父惯出来了，因为我心里想，我并没有惯他，我是在调整自己，我改不了人家他，我在调整自己，很多东西我非常看不惯。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只要调整自己，就是说因为我调整自己，让自己在某一种过不了关的情况下，我要过关，我在调整自己，就忘记了大家的事情，就忘记了常住的事情，也忘记了大家心情的事情，全部让我自己在调整。很多东西我看不惯，我一定要调整，我一直在调，一直在调，所有事情的发生我都会调，对吧？因为我在逆境中我要有静心心，要有文法。为什么会调呢？因为我有文法心，文法我就会关照，把这个逆境变成心中的顺境，变成功德。因为我有这样的关照啊。但是缺少关照的人，他就转不过来了，就是转不过来，就剩烦恼啊。而剩烦恼的时候呢，他就认为呢，这个他一烦恼，他就会攻击到我们，攻击到就是修行的人。因为他修行人是他心中想的那个样子，所以呢，他就把修行人当作他心中想的。为什么师父怎么样的对待他啊？怎么样的啊？就是这样的去关照，却不知道师父也是在调整自己，是吧？我是在调整自己啊。你说你跟我在一块坐着，就是跟我坐在别的都没有关系的。但是呢，世界是过不去了，就是世界过不去了，他就会说。师父怎么这样的去疼他啊？怎么样的？怎么样的？我心里也不好意思啊！我也知道这个很多，你特别是舆论听法啊，坐在我边啊，就是太近了、啊。然后呢，人家就会说师父在蠢他啊，怎么样怎么样？难道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受比丘戒的人，那说这些舆论跟我在一起，隔阂只要近一点点，我马上就会有反应来，知道吗？这些反应，你像我。从来不会一个人跟一个愚人在外坐车子，从来不会一个人在跟一个愚人在客厅里喝茶，从来不会见到 一个产妇跟一个愚人在房间里聊天，不会看到我在外面跟一个愚人在外面走路，就是永远看不到，因为我根本没有这个习惯，我跟愚人远远一个隔阂。所以给感觉就是说，每个愚人说他说我，他说师傅怎么对那个愚人这么好怎么好怎么好，他也说师傅怎么对那个愚人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但是到最后来发现了，师傅真是跟自己有个助力，就是师傅真是跟你有助力。为什么助力呢？因为不管对我有多么好，但是我跟你永远是有一条鸿沟的，这条鸿沟你是开不过来的，没办法开过去。因为我一直从多年式训练到现在，我都是这个性格，就是说你想走过这个鸿沟很难啊，除非你有大威斗力，不然的话你永远过不了这条沟。所以要认识到，就是说要调整自己，要把自己，我在调整，但是我忘记了大家啊，这个看不惯心中生烦恼的事情啊，对吧？所以呢，与论居士跟男论居士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大家，你没有障碍没有关系，但是大家有障碍，众生有障碍。那时候我们出家师父，还有外面来的这个啊比丘，还有很多的居士，看到一些情况，心里会极为不慌。比如说，因为师父还在犯戒，他有这样的思维出来。所以呢，必须要注意到师父的形象。一个寺庙的居持，一定要注意他的形象，因为他的形象是代表众生，众生都看着常福。所以我在哪个地方，尽量的不要给我带来麻烦是最好。但是要给我带来麻烦，我是会忍，我正在调整自己，我会调整自己。所以大家尽量的不要给我带来麻烦。所以我房间里面也扫除，我的客厅也要扫除，在我边的三尺内尽量的不要接触，就说你到我边来离开三尺之外不要给我再接触，眼睛不要随便的看看我的眼睛，就是这样。这样你看眼睛五秒钟跟十秒钟，就会有人说这个人老是看着师父干嘛，他就会这样说，一定是这样的，知道？世间是非常残忍的，知道吗？就是说你再想求法的话，只要你的这个意识过分了以后，大家就对你有意见，肯定是这样的。如果你要这样做，我也会忍耐，我一定会忍，就是我不会扒你的皮，我伸手不打笑脸人，我不会伤害你的面子，我会自己安静等待因果发生，等待是非发生，等待诽谤出现，就是时间久了就会有诽谤出来，我心里很清楚的。所有的事情发生，我都会有前面都有预感，啊，有预感，但是没有关系啊，就是我自己忍耐，啊，就是说这个，所以我们要调手，要会调整自己啊，所以呢，就我们要精进啊，只是说这个啊，恶人精进故。说这个超越这个，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好，发愿也好，就是我要到西方极乐外啊。我前面就讲过，就是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才去见弥勒菩萨。我们在此世界见弥勒菩萨要多长时间呢？要56万亿年，是吧？56万亿年，可能还不止，是吧？如果你要在恶业到了地狱，再去转到弥勒菩萨那个地方去，可能不止56万，在人道56万亿年。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可能就不止了，但是到四上天那又不一样了，或者到我们头顶上的那个天又不一样。但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再到弥勒菩萨时是弹指间，但是弹指间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底下的尊称也在那个地方，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同时会看到你的爸爸妈妈啦，你的六亲尊也在那个地方，但是两个时间过的是不一样的，你是瞬间就到弥勒菩萨，而他过了百万劫才到弥勒菩萨，两个同时见面。但是两个这个坐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啊，他就不一样的聊天了。而你一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弥勒菩萨的时候，你就会说西方极乐世界弹指间怎么样怎么样的啊。但是呢，或者你的爸爸妈妈一到弥勒菩萨同时见面的时候，他跟你聊天的时候怎么聊？我无量劫受苦，无量劫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转到什么时间才过来？我俩见面的时候，同时见到弥勒菩萨，就是时间是相对的，对吧？同时见到弥勒菩萨，一个过了百万劫，一个只过了一刹那劫， 所以这个就是时间相对啊，时间是相对的。也就是说我们运精运归修行的话，可能瞬间就可以成佛，就是叫精进故，精进故修行就很快，对吧？所以呢我们在家里面学会了精进怎么去修行啊，恶人精进故求道不止会谈特格，就是说有什么愿望必当会果，他就会果就会出现。所以生管自心用菩提大心啊，你像菩提行愿啦啊，特别是念菩提行愿品啊，力量也非常强大。那个自在王如来看到这个法藏比丘于是法心的时候啊，于是法心啊发这么大的广大愿，所以自在王如来呢在虚空中现211亿过诸佛过道。210亿过道的概念是什么？210过道就是我们讲的叫三七二十一，知道吗？三七二十一，三个七。什么叫三七呢？就是现在、过去、未来，知道吗？什么叫七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境、摩、那、识，就是七。他说过去七、现在七、未来七，三七二十一，因为21乘以一分，就等于211，知道吗？也就是说，一分里面。就是说一个法界里都有十法界，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里面都有十法，就是眼睛里有十法界，耳朵里有十法界，鼻子是吧，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及目那识七识里面都有一个十法界，并且是相通的。就是眼里面有十法界，耳朵里有十法界，鼻子十法界，就是眼可以见色，眼色可以见声音，声音可以见香，它是互通的。佛的这个身体啊，在十法界，在十个境界里面是互通的啊，没有这种，就是说阿罗汉都可以互通的，就是眼可以用手看你，他用手指来看看你在哪里，咱们讲你闭着，你在灯闭在哪边，他六根互用，知道吗？也就是说到佛的境界，他的六根都是互用的，所以呢他的六根里面，他每个根里面他都具备了，都具备了十法界。他说每个根里面十法界，每个十法界的都具备了眼耳鼻舌身意摩那识啊，所以呢是一起上一分，就是佛的境界嘛，佛的境界讲以千百亿化身，叫一分乘以一，就是说用27乘以一正好是二百一十亿，知道吗？因为我在讲为什么佛陀行的二百一十亿是佛的境界，就是说灯燃系列，因为现在、过去、未来，眼、耳、鼻、舌、身、意，它是指整个的一个，我们看到一个法界，不断的向外展现，不断向外展现，十法界展现，也就是说，它收集了十方诸佛，就是说，所有十方诸佛都在这一念之中，它收起了，是吧？收起。那么这个里面有善人，看到有天善恶啦，就是地有的那个佛的，你像地狱道啦、恶鬼道啦，畜生，因为地狱道也有十法界，恶鬼道也有十法界，佛的道也有十法界，它每个法界里面都有，所以有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所以第十法界里每个法界里都有地狱嘛，它地狱境界。他说这个地狱境界有佛的法界，他摄起的是佛的法界，抛去的是九法界。他说专摄起十方诸佛，这个天之这个看到天之善恶，过头之粗妙，随其心愿悉现于之啊，他就知道这个。那么十比丘就是法藏比丘啊，闻佛所说言尽，就是世智的王如来啊所现了啊，跟后来的释迦牟尼佛跟那个维底西讲的是一样啊，因为佛到了佛的境界。十法界现是一刹那界，因为佛陀跟一切众生心相应，跟一切众生心相应就跟一切骨头相应，跟一切，因为一切骨头是一切众生嘛，一切骨头是跟一切菩萨相应，一切菩萨跟一切诸佛相应，知道吗？所以一切诸佛境界、一切菩萨境界、一切骨头庄严和一切众生境界，他说这个佛都能知道，所以呢他瞬间可以看到十方尊身、十方国头、十方菩萨和十方诸佛，是可以，他可以显现出来。说这《金刚经》里讲的一句话，他说一切尊身心念，我见之。既然尊身心念就知道，那尊身心念的世界一定知道，那能知道世界就一定能知道菩萨，一定能知道菩萨国头和这个这个庄严。 福利转移过头后祝福境界啊。虽然佛陀用手一摸，就是我们比例来说啊，就手摸，手不一定要摸，它比这样的也可以摸的，你要鸡公呐，这个鸡公拿一根这个稻草，超度完你，还有稻草呢，然后回头嗡嘛呢叭咪哄，超度了，那超度就看到他在空中了。我问你，他不要超能不能超度？肯定能超度嘛。这个超是一个表法的，知道吗？不用超的话，众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拿一个超，哎，他真的天上去，他就到天上去了，并且众生看到。但是众生他就会要了，他济公啊，把你稻草给我吧，他要稻草。这个稻草到人家手里是什么呢？就是地下草，在他手上就是法器，看到没有？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对菩萨来讲全是法器，对众生来讲就是垃圾，知道吗？所以济公那个罐子里面呢，有水啊，喝一下辣的，喝一下是苦的，喝一下是甜的，喝一下是酸的，它可以随意变化，知道吗？所以寒酸苦辣尽在那个葫芦之中。所以那个小和尚后来以后呢，就他说怎么，后来济公就唱起歌来，就是意思说寒酸苦辣就是人生了。啊，就是说你喝的就是人生境界了，是吧？所以我们学能尝到人生的境界，如果你要了解人生这不是寒酸苦辣的一个境界，你也悟到一点点了，是吧？但是我们就不知道明明是寒酸苦辣，这是心一个境界而已，心中之境而已。可是我们认为呢，某一个对不起口，某一个对我好，某一个对我坏，一天到晚的斤斤计较，那这是你的一杯酒，这是你的一杯茶，这是你谈的一个妙音，这是你在世间呐、你心中现的一个境界。那么这些境界都是你谈出来的，会谈的非常妙，不会谈的就是丑陋无比，非常难听。就是说幽兰草为什么那么难听呢？生气、烦恼啊，那那个谈的就难听嘛。就是说幽兰在这个世界，在垃圾堆里面，他谈的还是妙音。所以什么人呢？就是说会修行的人，在任何一个草窠里面。这个篱笆路上啊，这个弹出来的声音都是那么好听。我记得一个法师啊，一个居士，他说现在他吸毛笔字啊，好多人吸毛笔字到处去找毛笔，好毛笔，然后呢也找好弦子和好毛笔。他说这个都是很差的法师，很差的大师才是会这样写，要很优秀的大师这样，随便拿一支筷子给他，他这写出来的字完全都写得非常好，他随便你给他什么什么纸，他一按在手上，他就知道该轻该重。这个假设是细摸的或者不细摸的，他都知道怎么写，拿起手来就可以画，画出来就是很漂亮，字写得很庄严。但是呢，拿这个笔，他这个笔可能是一只筷子，这样。所以大家怎么会去写这笔呢？他写的就是我们的专子啊，那就是大家，知道吗？大家，他说我一把无剑之剑能斩一切烦恼。我们众生到处找剑，他我有一把剑，现在他我有一个瓢可以周游世界啊，我有一个大树可以遮阴乘凉，可是众生就没有，到处找，是吧？所以他就这样的人就是大家，知道吗？所以我没有找大家，所以我常常讲我要做一个大家，我心中必要有剑，我心中没有剑怎么做大家，是不是？所以大家心中要有佛才行啊。你现在没有佛，你怎么做一个学佛者呢？但心中有没有佛？
有
啊，心中没有佛就烦烦恼恼的，是吧？心中有佛，到处都可以画画，随便一个棍子，就可以让你画出非常微妙的画，给多少众生带来解脱，带来开心啊！你不会画，你心中没有佛嘛，所以呢，你画的都是难看的要命，是吧？所以我们要会修行。所以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这个可以把十方世界都显现出来啊。我们可以观察当时释迦牟尼佛那种境界，你自己想一下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有种境界会现前，实质的玩意来把十方世界在这个围城中能够压在一起，变成我们心前一念，并且看过去的话，远近无碍。就是说远的也是近的，近的也是远，没有任何障碍，就释放骨头缠在一起， 不一地方，因为众生没办法就是看十方世界啊，他十方世界熏经在一起，众生看一念看过去，把十方世界全部看透，全部看透，并且没有远近之感，但是呢，确实他的国土是有远近的，但是众生看了以后啊，好像说想看远的地方也在当下，想看近的地方也在当下，他既然纯洁在一起，但就是没有障碍，这不可思议吧？他一定就说，不像我看到你就看不到后面了，我想看到后面，后面就到前面，我看到前面，前面到后面，他说他是没有任何障碍的，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要对佛啊升起这一种不可思议的这种信心。所以世界往于来这样谢啊，法藏比丘大婚了解。所以呢，他看了十方诸佛国土，你看超乏无上虚胜之愿，虚胜之愿就是其心寂静，他看到十方国土的时候啊，内心呢非常的定，知道为什么？只有心静才能选择，知道人静的时候，我要看你们，我心要就是终身于多，就像我们一样，我要带领大众来修行。如果我心乱了，我讲法都不知道怎么讲了，知道吗？就是我心一乱了，我讲不出来了，我心必须要沉静下来，沉静下来，我心中在一个框架，才能够讲得下去。所以呢，尊生人越多，心要越静，不要冲动，是吧？越冲动就会把一锅煮搞糊了，是吧？你就会搞得一塌糊涂。所以你必须要静静。所以特别是做执事啊，或者领导一批人啊，或者说发菩提心，带着尊生一起行道啊，你只要发了这个心，你就必须要安静，再大的委屈你也要受。你必须要受，只有冷静下来，发现你受的委屈不说老几，是吧？说什么老几呢？如果你要是领一批大众，但是你也在里闹，那你怎么领到大众呢？你必须要自己静下来。像这个我们法藏比丘发了这种虚胜愿，他要释放世界，度释放世界的众生，所以呢，他也很生动，心要会静下来。他这个修行不是一般的修行，要无贪无嗔无痴，要舍身入守之而供养之，无量劫来要舍出自己的生命。他说他这个是不是一般的，是吧？所以呢，他这个志气啊，心里面一心安住，一心不乱的集中在这个收起诸佛国土微妙庄严，叫什么？叫其心静静自无所着，自然就是没有任何另外的执着，就是专心灵的事情，诸佛国土庄严。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是一样，你要，所以呢，这个供花的时候要专心的供花啊。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善华居士等等说，然后供花的时候要尊敬一个阿弥陀佛，是的，他的意象是师父。然后周围有这个红花，有四叶，它是四叶是代表慈悲喜舍，哎，我说它有这种观想，就是。然后这个红色的是代表佛的富贵，他这样想，跟我讲了这么多，哎，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个法意跟这个这样，因为我认为与人嘛，就是供花嘛，没有什么影响吧。哎，我还有这个慈悲喜舍啊，这个佛教的富贵呀、跟阿弥陀佛相应呐、还是说把佛大家都是护法，然后把佛摆在中间，他把师父当作是阿弥陀佛的观音，还有这个法义在里面，这个是跟破邪先品是相应的啊。这个我觉得他这里想法思维是挺不错的。他说这个人要做什么事，人家供灯呐、为什么要供灯呢？哦，你有智慧，供花了，所以因。供果啊是代表感恩啊，所有的供养后面要带一个法在后面，它一定是正确的。所以大家以后做什么事情，不管到任何一个寺庙里做事，后面带一点法义啊，带一点法义。那说有什么法义呢？互相要沟通，要沟通，就说有法义我们都赞叹，知道？这样你有这样的想法，我们都赞叹啊。即使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但是一有法义就不可思议，我们就得赞叹。他说这个一切世界，他这个一切书说一切世界无人及者啊，就是说这个 就是世界就超越时间，我们讲超日月观佛，就是超越世间的所有的诸佛境界，就直接进入他自己个人的一念。所以阿弥陀佛是世界的诸佛，我们这里可以看得出来，阿弥陀佛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把十方世界所有诸佛国土最微妙的庄严集中到他的一念之中，他自己没有另外的愿，比如说我要发个愿呢，发个愿什么愿，他没有，这是直接把诸佛境界设在他的一念之中，设在一念之中，他自己是没有愿的，他设起诸佛的境界，是吧？所以呢，就是说阿弥陀佛是这个十方诸佛都有愿，是建立在因地。如果阿弥陀佛有愿，就错了。阿弥陀佛自己是不能有愿的，阿弥陀佛有愿就变成因地了，知道吗？因为他随顺尊身，因为法身无愿的，法身是没有什么愿的这种经验，因为法藏比丘在因位实现的，知道吗？他实现报身，他实现报身的时候，他实现祝福变成他的因念，所以呢，自己没有愿，所以呢，实现的是祝福之愿。所以呢，阿弥陀佛到此世界来的时候，他有一个现象，就是在此世界唯有，在彼世界是空，就是无量寿，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每一秒钟时间，这个时间就是佛陀的大悲心。当然这个大悲心建立我们尊身的一念的时候，但是等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念就空了，就时间没有了，它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间了，进入到叫做极乐世界，知道吧？极就是时间，无量劫在一念之中，一念在无，一念是无量劫。他说涉及到极的时候就是空性了，就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了，没有时间空间的概念。那么说佛陀的发愿呢，是一就是一心，就是我们呢在此世界，如果你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还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寿的话，就变成阿弥陀佛是独立存在的。所以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就见到十方诸佛，见到十方诸佛就见到自信，看到没有？见到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记住这一念，见到阿弥陀佛就见十方诸佛，阿弥陀佛就没有了。见到十方诸佛的，见到自信，十方诸佛也没有了，知道吗？所以你见到你的自信的时候，花开见佛，知道吗？那个才是叫花开见佛，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啊。所以呢，等着这个意思，这个我告诉你，在外面听不到的，你在外面只有我这个地方才可以告诉你啊。这个都是我啊，这个文会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懂我讲的话，就是说要把这句话很重要啊，一般人都没有这种思维的。那具足五劫的思维啊，五个劫。那说五劫思维，舍其啊庄严佛国清净之行啊，清于琉璃而精打十方，就念念遍满十方，念念清于琉璃，清为智，就是自己呀，他的心呢就像琉璃一样啊，可以看到宝藏啊、解脱啊、智慧啊、愿力啊、神通啊都在其中，就是像那个琉璃，这个世界就像琉璃一样。十方世界啊，十方世界尽大十方，十方世界无所障碍啊，清净之心就念念遍十方啊，念念清净之心，念念遍十方，所以安然不佛啊。彼国佛陀啊，彼佛国陀寿量几何啊？复言，其福寿命十刹劫。他说这个时候呢，他设计了庄严国土的时候，其实西方极乐世界就已经成就了，阿弥陀佛就已经，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在一念里已经成就了，就成佛了。所以这个时候阿难问他，这个佛寿命的，他为什么要问这个寿命呢？因为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有两件事情阿难尊者一定要问的。第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因为在这个讲的时候，阿弥陀佛舍起了十方诸佛成为他的一念的时候，他说这个国土不可思议的境界，阿难尊者就知道这个寿命，佛的寿命多少，意思说这个佛在不在，这个就这样问。后面他会问这个寿命结合，就是说这个跟我们有关系吗？他会问这话，知道吗？因为要问这个话的原因，是因为才讲四十八愿，知道吗？跟我有关系吗？你一念之间把十方诸佛国土所以设了西方极乐世界，那跟我没有关系。结果见了无量寿师，那你问我见无量寿师见了一个大殿， 你也看到哇，这个很壮硬，在外面听到的。那你问我师父，这个大殿还在吗？我说还在，是不是？还在。你又问我跟我有关系吗？你肯定要问的，这个建了这个大殿又跟我有什么好处啊？就是一定要会这个问，所以暗藏之者这两个问题肯定会要问的，知道吗？所以呢，问了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在，第二个阿弥陀佛发了四十八愿，因为他的过头就是为众生法的，就这个意思，知道吗？所以呢，他说极乐世界那个时候收起了庄严过头的时候，阿弥陀佛就已经往生了，就已经往生了。那个时候他就往生西方，然后就道驾慈航。道驾慈航干什么呢？就是从西方极乐世界出来到十方世界，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众生，要告诉众生，就是佛陀的这个微妙庄严的过头啊，释放诸佛之意念。因为这个地方是有这种佛跟佛在的，知道？因为他舍弃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九界都舍掉，只舍弃佛的境界，佛陀夫妇相念，就知道一个阿弥陀佛，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只有佛跟佛才知道，就说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佛跟佛知道，所有菩萨都不知道。那说菩萨，那有的我们来告诉你，那常佛不是知道了，那我也是听说的，是吧？然后观音菩萨来告诉我，那因为他往生了，他是后来就是往生了。只有你往生的人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和听说的人知道西方极乐世界。他说你如果没有听说和没有往生，不可能知道，知道？所有的等觉菩萨都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弥勒菩萨都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这样你在因地就不知道，因为他涉及的是佛陀无差别的境界。实际在四十八愿里面讲到，他说啊，所有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就是跟阿弥陀佛就无二无别，知道吗？为了除掉他到十方世界横化众生，视线同等，就是到十方世界视线跟我们一样，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叫视线同等的，就视线可能是你爸爸妈妈，知道吗？连你爸爸妈妈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西方极乐世界来，你也不知道，不可能视线告诉你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在阿罗汉时代，那肯定视线的是阿罗汉，这些视线有神通的境界就视线。但是我们娑婆世界不能视线的，他绝对不视线。他说在视线的时候自己是一点都不知道，到底知不知道，反正我不知道。就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尊生可能知道，因为我们没办法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你妈妈晚上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直到时也没告诉你她从西方极乐世界来，是不是？所以我们远也不知道她是不是，那因为她远也不会告诉你的，知道吗？就是这要在此世界，我们就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管那是不是的我都信，知道？我管你，我管妈妈是不是西方极乐世界，我就想你只是西方极乐世界来的，知道吗？总不会错吧？所以呢，是印光大师讲，十方世界所有的尊生都是佛菩萨，唯有我是凡夫，是吧？就是说，你想你爸爸妈妈打你骂你没有关系，他在西方就来考验我的，是吧？因为人家诽谤你没有关系，他是来考验我的，因为我们遇到一些麻烦事情，瞬间改变，是吧？我已经观察，哦，我原来这样观察是没有错的，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很多佛菩萨来到人间，我不认识。所以在我们念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时候，就等于说，请阿弥陀佛告诉我哪个是西方极乐世界，常会告诉你每个人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你一个人不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就是说所有人都是从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你自己不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我告诉你这句话绝对不会错，绝对不会错。所以就是人家对就是我错，我说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就没有问题了，是吧？会吗？会不会了？啊，不要回家去忘掉了，知道多么珍贵的话，这个是非常珍贵的，知道吗？就确实是这样的，所有的人都成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你自己不是成西方极乐世界的，要这样想。所以这尊佛，是他问的是是自在往如来，因为这个阿弥陀佛还没成佛，这就视为五劫，我们就非常。非常怀疑了，这个五劫是多长时间？就地球快五次啊。他说这地球快五次，那阿难就问了，他说那这个狮子的往如来是多大岁数啊？啊，四十二个劫啊，四十二劫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因为印度啊是没有这种受制的，都是表法。四十一超出了四十一是什么？才四十一，你知道吗？法身境界是吧？那四十二是表什么？四十一就是表无明，知道吗？四十二是超无明，就是佛的境界，知道吗？知道？就是说，我们法界都是无明，有四十一无明。我们有见惑烦恼、思惑烦恼和无明烦恼。他说，见惑烦恼跟思惑烦恼是身和这个身见，就是说这个外面的相见，就是相引发我们的心起贪嗔痴慢疑，叫见烦恼。我们心对外面思，叫做思烦恼。思烦恼是八十一品，见烦恼是88品。他说这两个烦恼都是身垢烦恼，是垢烦恼，叫见惑烦恼，也就可以说见惑烦恼就是一个是息惑烦恼，一个是触惑烦恼。他说这两个烦恼呢，就是说就跟我们平时我们修行呢有，我们不修行的时候都是在这个烦恼里面。二老汉断了这个烦恼，断了见惑烦恼和息惑烦恼，唯独的其实没断无明烦恼，没断尽，他就断了6品无明。他说还有很多品没断。他说这个无明是什么呢？无明就是法执，知道吗？对法的执着，我执着于《金刚经》，执着《华严经》，执着经典的。只要你执着一部经典，都是在无明之中，叫法执。他说见惑烦恼和这个事物烦恼是尘执和这个身执，就是对外面的尘特别执着，就相貌执着，其他的执慢疑，对这个身体的执着起这个执见啊，起执见，所以见烦是执见烦恼。所以这两种烦恼就是是佛教外面的，这个无明才是法。所以菩萨断无明，菩萨就是法执，还有二罗汉也在法执，他们在修断法执。他说二罗汉是标准的法执，菩萨是断法执的过程之中，到了四十品无明，还有一品无明是最难断的，只有佛菩萨才能断。就是说必须要到这后面要依赖于阿弥陀佛，没有阿弥陀佛他这一品烦恼断不了。我这一种烦恼就是最后的一个慈悲心，知道吗？就是慈悲心也是法执，也要断掉。他说这个断了之后，你看这就要利益众生心了，菩萨到最后利益众生心还要把它断掉，让它断掉。所以呢，他说到了菩萨，他说四十一品断尽了，就进入就超越无明，那就不得了了，就是十刹。所以呢，四自在往如来就是四刹，就是超越无明而已，就是法身的境界。十法藏比丘摄起210亿诸佛妙土清净之心，于是修已。执彼，就是说这样的修行呢，就是说他摄起了诸佛国土，就修了五个劫的时间就修完成了，然后跑到佛世界，因为他观察五个劫的时间，世界往如来去弘法利生去了，他一直观察这个境界，他一直在观察。他说我们不管没有这样的境界观察，就是说在密宗里面常常于这里修法，就是说到东方世界南方世界去修。他说我要修药师佛，他拿一本药师经把这个药师经的这个经典和他的这个东方的一个琉璃世界进行观察，然后更新跟思想跟般若跟这个功德和他的愿力在修的过程中就进入到他那个境界。我进入境界一直修修他修多长时间以后就出来，出来以后呢出来或者他因为密宗里面闭关了，他要九次大闭关，就是九次像修关顶一样，他九次关顶了，他这个修法。那在修法的过程中，他说这个他必须要有传承的不是我们这个瞎修，真的。他说像他这样的观的时候，相当于密宗里面那种观法，他十方世界都可以观， 而是进入到那个境界里面去，而观察色即观察色即，无界的思维。思维摄起完以后呢，把十方诸佛过头续一念。那叫什么叫兼续一念呢？就是把十方尊身呢，把无妙过头啊训练，就是说你跑到北京去，你觉得这个楼很好看，然后捐续一心进到我心起一念，跑到上海去觉得这个大楼好看，又宣起一念，然后到了北京去看这个大楼好看，然后又摄起一念，就这样的摄起，那么意念不弯呢，进入建立过头，知道吗？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一念来的，知道吗？你今天坐的这个地方，这个肉体呀，也是你的意念，你意念集中了以后，身体就出来了，知道吗？你的身体当时出来的时候，这是个小身体，知道吗？就是根现前，就是说我们到妈妈斗这里面的起头是根先进去，就是芽而不是这个根，这个根就然后是根慢慢长，慢慢长，因为没有根，就像没有种子，怎么会长出个肉体出来呢？那什么样的基因就长什么果报啊？所以我们身体呢，从妈妈肚子里面就首先是基因进去，我们现在讲基因就是根，然后根慢慢的培养，慢慢培养就长大，是吧？但这个根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专注的力量，就是说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了，才会产生专注啊。就是比例来讲吧，常我坐在一个地方，我的讲法很专注着我，只要专注，然后产生一个愿力，这个愿力就比较快啊。你要恨的话可以专注到地狱，你要爱的话专注到天堂，然后这个善念恶念，这样你一专注就可以直接达到你的果报。如果你达到无想状态，就是无念无相无住，可以成佛，就这样。也就是这样你达到专注的时候呢，可以进入到某一种境界。你们看到佛达到专注的时候，佛就是你，你就是佛。所以任何专注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心是专注，就过去啊有一个换马的时候呢，专注到自己睡觉的时候在想马，吃饭的也想马，画的拿起笔的画马，然后画到什么样怎么他睡在床上自己变成马了，限量的限量变成马哦，他老婆一看怎么一匹马睡在床上，真的自己变成马了，就是人专注到一定的时候自己就变成马，是吧？所以他是专注而来的。佛陀专注常是一心，把十方世界微妙庄严摄其在他一念之中，就专注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的念根，看到没有？这样你专念根，然后呢成为他的名号，这都是阿弥陀的念根。所以你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个念根摄起阿弥陀佛名号，就等于摄起了西方极乐世界，知道吗？因为阿弥陀佛也是念根成就的，专是一念嘛。心就是说我们这个东林寺的圆观大师，他念佛的时候就是金思专念，金就是金就是心非常大，就是思维阿弥陀佛，不思维别的东西，什么都不想，专思阿弥陀佛，专思金想，金想就是想阿弥陀佛的一真庄严。他这个是因为慧远大师是不捣蛋的，所以我们大家特别是出家人，必须是不捣蛋比较好，就是散坐也可以，就是专思西方极乐世界，达到一心的时候，那我说这个最起码想一想功德。在经典上讲大师的菩萨圆通章里面讲，就是说他专思一念的这个念根呢，这个念呢，这个念是什么？就像那个什么东西在寻找，对吧？大师的菩萨的念根在尽虚空变法界在寻找什么？寻找念的人，知道吗？心心相念，知道吗？大师的菩萨的念根遍十方世界在寻找人，然后尊生这样念他的时候，唰的就过去了，知道吗？所以西方就是到此世界来，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大师的菩萨说我在此世界专摄受念佛之人，知道吗？所以你这样念的时候，哎，那个光嗖的就过来了，家里像西天师一样就解脱了，是吧？所以当人在你一念阿弥陀佛，他就瞬间十万里就到你边上来了。你要有这种观想，知道吧？那观想哦，原来我一念阿弥陀佛，这个念跟大势至菩萨的念，跟阿弥陀佛的念，跟观音菩萨的念，跟有所有的佛菩萨的念，瞬间，因为所有的菩萨都是一念根成就的，菩萨成就的过头都是由念根成就的， 知道吗？所以我一念的时候，他们这个一念的呢就都做出来啊。所以就科学家已经发明了念根不可思议，知道吗？这个念力啊，跟这个量子纠缠，念力你是什么样的，这个佛跟什么佛相应，念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相应，念释迦牟尼佛就跟释迦牟尼佛相应啊，因为阿弥陀佛圆满故，所以我们专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瞬间就跟你相应啊。所以我们要啊，要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啊，原来阿弥陀佛这个念跟禅师一心，对吧？所以这个慧远大师去这一辈子就他掌握了这种思想，掌握了这思想，知道他这个念根跟阿弥，他一定要了解阿弥陀佛这个念根升起的诸佛国土，二百一十的国土，在阿弥陀佛的念根成就阿弥陀佛。他说这个慧远大师一定知道，所以他不然他开般若智慧。我们讲空性的话，你想，你讲一讲空性，看看你心里什么感觉？其实就不是空，空什么都没有嘛。你心里面是，就是一根稻草放在空中就飘飘飘飘就掉到地下去了，是不是？念根就不一样了，它念根它有力量了，你知道吗？你讲空性，它是有点散乱的，就是。你就是讲无常的话，也不一定有你念佛的念力大，念阿弥陀佛。有了阿弥陀佛的这个念根，释放诸佛成就在阿弥陀佛这个的念根，强大的，你就想阿弥陀佛强大的能量，是吧？就像强大的能量在虚空中在寻找一个人，寻找水啊，就是寻找你，啊，而你一念，他就瞬间就过来了，就像飞碟一样飞过来，并且非常快，就他一弹指就到了。所以你要感兴趣，然后你晚上睡在床上。没事情就不要就是睡觉，不要就是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没事情就坐在那念嘛，啊，不要再打妄想，就是想哪个对不起我，哪个爱，然后哪家欠我多少钱，坐着没事想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想名想利想色，啊。啊，想哪个对起我，对得起我，对不起我，我明天怎么去害人？啊，专想这个东西，他就不想阿弥陀佛，是吧？所以日夜啊，所以睡觉一念，吃饭一念，啊，走路一念，啊，你要对念感兴趣。啊，阿弥陀佛的一念跟你念，要念念相应，也就是心心相应。阿弥陀佛的心在念，你的心也在念，叫念念相应，心心相应。所以在无量寿经说。心心回向，积德往生，知道吗？阿弥陀佛的心在念，你的心在念，你的心跟阿弥陀佛心，是吧？你的念跟阿弥陀佛念，就念念回向，那么他是讲积德往生。如果你要精进故，如果你精进故，他说真的往生很快啊，瞬间。所以这个他的念根成熟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在当下。这时他跑到这个自在王如来面前，饶佛三掌，饶三窗，喝掌，真的，七首离子，饶佛三掌，身业、口业跟意业清净嘛。白佛言：世尊，我已摄其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告比丘：于今可说一至十时，一至四时。发起约口悉大众，菩萨问以修行此法，圆至满足无量大愿。那这个时候，那个自在王原来就挺开心了，他说：“还你今天赶快说，因为他知道这个，比丘发的愿非常殊胜，可以旋转所有的众生解脱。就是众生随便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像飞人一样就过去了。”那所有的地狱恶鬼畜生，所有的众生，只要有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地方，那众生都能接受。我们可以观想到了动物啊、苍蝇啊、蚂蚁啊。他说：“这样你把一个阿弥陀佛在念，然后这个阿弥陀佛并不是那个阿弥陀佛，知道吗？那个阿弥陀佛看不见的，但是在这虚空之中随时可到。但是呢，要发起那个动物啊念阿弥陀佛，知道吗？所以你把一个喇叭啊，或者是。”念阿弥陀佛的机器，然后放在地里面念， 练到什么样的程度？练到了动物啊也想练了，知道吗？一旦他一瞪眼就不得了了，是吧？所以呢，你家里很多蟑螂什么东西啊，你要欢喜，然后最好搞个念佛机放在那个地方念阿弥陀佛。那个蟑螂，你天天念那个蟑螂，不听他也挺喜欢念阿弥陀佛。小孩子，你看前面那个小孩子那么小的孩子，然后念以后，他也念起阿弥陀佛了。才三岁的孩子念阿弥陀佛，就他念得好清楚。我坐在后面，他又不会讲话，你爸爸妈妈可能都不会叫，哎。我们大家这块念佛，他也把阿弥陀佛就学会了，阿弥陀佛念出来了。哎呀，我就说这个阿弥陀佛常常的熏习很重要。而说这个，如果你不熏习，会不会念呢？我告诉你，我的家里面啊，这个供养很清晰，就是我家里面有一批人呢、啊，等一下，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啊，我带了一半比丘，还有好多居士到我家乡去了。啊，给我父亲做超度，超度的时候，那个地方的人，就我家乡的那一批人呢、啊，念阿子就不知道米，念米的就不记得在念头，阿弥什么阿弥，就是他阿弥陀佛，他就是念不出来，知道吗？就说这个世界上，就唯一的就是阿弥陀佛最好念的吧，除了念阿弥陀佛还有什么？他就阿弥陀佛就念不出来，不觉得很奇怪吗？就说你不要以为阿弥陀佛能念出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念得出来，他是要随息的。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要拿这个念佛机叫动物念阿弥陀佛，他呢，你看那鸟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说能不能完善？我按照我这样的讲的话，他就知道那个鸟就一定能完善，因为他要的是阿弥陀佛这座佛号，这个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的精能完全是一体的，所以他就念阿弥陀佛，那个精能来了就把它吃走。所以不管是任何动物，只要他念阿弥陀佛就能解脱，所以我们不要考虑到他是恶人是善人，只要你念阿弥陀佛定得解脱，所以大家晚上就一定有希望，你不会感觉到自己没有希望。所以大家以后呢，既然感觉回家就坐在房间里呢，尽量的勤快的念阿弥陀佛，感受阿弥陀佛在你头上旋转。所以呢，念阿弥陀佛人观音菩萨四照在你两边，释放诸佛在头顶上旋转啊。所以呢，这个明天就会讲到48愿了啊。四十八讲得很快的，因为我这次没有打算那么详细的讲，就顺便把它灌过去，能够讲到哪里就讲到哪里，可能就讲到后面呢，这个三倍往生了也有可能啊，来看大家的福报，阿弥陀佛。